那这边的舍呢，就是舍就是平等心的意思啊。那这边舍有三种啊，第一个舍是行舍啊，也就是呢所造的不善啊、不恶的无记业啊，或者我们说这个五蕴中的这个行运呢、就是它是这个我们说它是心住于平等的这个行舍啊，是行运的话心住于平等啊，然后远离这个昏沉掉举这些过失啊，使令我们的这个烦恼呢不会升起啊。那第二个呢舍啊，是这个受舍，也就是不苦不乐的啊舍受啊，就是他不感觉到特别痛苦和特别快乐啊。还有第三个是无量舍啊。那这边呢所讲的修舍是指最后的一种，也就是呢原无量的有情呢来远离这个我们说贪心跟嗔心的平等心啊、那无量舍又分为两种啊、第一种是面对本来就不会引发我贪嗔等烦恼的有情呢修无量舍，那呢再来是这个面对会引发我贪嗔等烦恼的友情呢修无量舍，使自己呢离贪嗔等烦恼心住平等、有这两种。那现在所修的这个所说的修无量舍指的是后者，就是对于这个会引发我贪嗔的这些友情来修舍、那怎么样做到无量舍呢、为了容易呢、升起舍心，所以呢我们要从这个渐次修行的方式，也就是从简单的啦，从简单到困难的。首先呢我们以呢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中庸的这个对境呢作为所缘，就是他跟我之间呢没有这一种特别的就是平淡的一种关系，也没有这个利害的冲突这样的一个对象呢来修平等心。但是啊这个缘境呢过久了之后呢也会升起贪或者是嗔这时候呢要再去除贪嗔使心平等这是怎么说呢？因为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啊就是像我们比如说我们来到一个新的环境比如说我们来到这个上课课堂里面，或者我们到这个上班到职场里面，我们通常到一个新的环境呢对这个相处的这个大众不管是同学或者是同仁我们刚开始没有特别的感觉很多人呢我们没有特别的感觉，可是你相处久了就开始分别心，就是会有渐渐的这个人我有好感，那个人我好像不太相应所以呢任何中庸的对象只要相处久了之后这个贪嗔之心慢慢都会升起，因为我们只要分别心在，分别就是什么，就是习物嘛就是习物嘛，就慢慢就是一直会累积一些感觉那是很多这种维系的感觉我们察觉不出来，但是你看你在一个职场或者是在一个环境，任何一个环境你久的时候，你都会发现你对每个人你都有所评价，都有所感触你会欢喜跟某些人在一起，不欢喜跟某些人在一起所以像我们在学校最容易看得出来，到以前那个带便当的那个时候只要到吃饭时间，就这一票人会坐在一起，然后那票人会坐在一起就是都会固定这就叫做这个朋党嘛就是大家都会有自己的就是相应的一些这个对象，只要相处久了就会开始会有贪嗔这是我们一般的境界都是这样的所以呢首先我们是对于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中庸的对象呢为缘。那再来呢就是要对于就是亲友如果说我们呢已经能够对于中庸的境界呢产生平等心，那其次呢就是以亲友作为所缘来修平等心那我们对亲友呢因为有对象的差别所以喜欢的呢生贪，那不喜欢的呢就生嗔虽然是亲友也有不喜欢的嘛那不然呢就是随着这个贪爱的程度呢而有所差别，那这些呢都是使我们的心不平等那我们就应该要怎么办呢？我们应该要观想从无始以来呢每一世啊他的怨亲的关系都不一定有的时候呢这个由亲呢转为怨，那有的时候呢又会由这个怨转为亲 既然这个冤亲是不一定的，那由冤亲所产生的贪嗔呢也不一定，由此呢就能够熄灭对于这个亲友的贪嗔，而使心平等。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个关系真的一直都是在变动的，有时候你说这一个最亲爱的人，可是有一天你发现了让你觉得你大概不太会原谅他的这个事情，他隐瞒了你多少年哦，可能之间的这种感情的裂痕，哇，这个一画下之后啊，你就是始终啊，虽然呢你还是离不开他，但是怎么样，心中对他有一个怨结存在，哦，就是有一种这个恨意，觉得说他曾经呢骗过我，或者他曾经背叛过我，他做过呢什么事情，他居然呢就是不尊重我哦。所以你说我们说这一个最亲爱的人啊，长久相处是只有亲吗？其实是冤亲夹杂的恩爱纠结的哦，所以真的实在也是很苦，要离开又离不掉，然后这个哦，在一起呢又是哦，常常又要累积那些哈，其实很多事情说起来哦，实在也是芝麻绿豆哈，可是呢哈，因为这个东西就我们说也都是累积的啊，很多的芝麻绿豆加起来其实也是蛮大一笔债的哦，所以就是这种苦啊，所以以前我们就会觉得说，哎，奇怪呢，我们就看不懂说他们这样子打打闹闹的哈，也没结婚，干嘛一定要在一起啊？后来就知道，就是这个债还没还完呐，哦。因为他这个再还完的就是没还完，他们就是一定要这样子，我蹂躏你，你那个蹂躏我，这样子搞得大家都活不下去，然后每天哭哭闹闹的，那个什么闹自杀又闹干嘛，就还是不分手，好，然后这样子搞了多少年之后呢，然后最后终于这个可能还是各嫁各的，各娶各的，这个就是因为他这个业还没了的时候，他就得这样子相互什么折磨嘛，就相互折磨，就是因为，冤亲不定啊，冤亲不定，其实冤跟亲啊，就是一线之隔而已啊，所以我们最近有很多这个，我们不是有很多的这个杀妻的吗？不是很多啦，有几桩啦，但是已经够可怕。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这个社会事件，就吓一跳，想说，这不是我们以前看到的那个小说故事里面的嘛？哈，那过去古人历史的故事里面的那种民间故事里面的事情，怎么都会在现在这种这个社会还继续搬上台面上，而且都是这个，也不是故事呢，都是真实的哦，真实的这个事情。哇，杀妻之后还那个掩饰一番，伪装一番，然后那个什么，让大家觉得说，哎呀，这个。这个丈夫啊实在是太感人了，结果哦，原来全都是他布局的哦，这种心真的也是很可怕。你看连自己的这个妻子哦自由恋爱结婚的哦，然后呢自己的女儿自己生的哦，都可以把他这个弄死哦，这个就是很可怕。所以冤亲他的这个关系真的都是不一定的哦。好，那这是对于亲友哦，因为我们对于亲友之间虽然说是亲友，可是这个亲友里面真的很多也都是哦，就是见到了真的相见不如怀念的好哦，然后见面不如电话联络的好哦，就还可以保持距离，保持彼此的善意哈。啊，那再来呢？哦，再来一种对象呢，就是这个怨敌嘛哈。如果说我们对于这个亲友呢，也能够呢做到平等啊，那呢就要进一步对于怨敌来修平等心哦。如果对于怨敌呢心呢不能够平等，那就会把它当作障碍我们的逆境而升起嗔恚心。我们就会一直觉得说，如果不是因为他，我就是被他害的，就是因为他障碍我修行。我本来要出家的，我们看到很多那个。很多大部分是师姐啦齁，就是都是他啊，就是他害我这个不能修行。我其实很想出家，这其实他人家家里人都希望说，其实他如果愿意去修道，我们也蛮高兴的，也很祝福他，不然我们在家里压力也蛮大的。如果他愿意去修行的话，我们也愿意护持他哦。可是他自己放不下，然后又一直埋怨对方说，哦，因为我必须要照顾你们一家子老老小小的齁，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我操持的齁。这个呢，因为我们对于这个怨敌心不能够平等，就会把它当成是障碍我们，其实都是我们自己障碍自己啦，没有什么怨敌能够障碍我们，因为一切众生都也是我们怎么一切众生都，我们说就是我们自己内心的反应嘛，自心境界的反应嘛 哦，是所以在菩萨的眼中哪有什么怨敌啊，真正我们看起来哦，他对这个菩萨呢简直就是糟透了，可是菩萨还是把他当成他的什么真上缘嘛，就是你是顺的还是逆真上缘，你是这个顺的啊，顺境还是呢逆吉祥哦，在菩萨他都是转的哦，转顺的呢他能够真上，然后逆的呢他转为吉祥哦，那就是因为这个菩萨他的心呢是清净的哦，清净纯善的哦。那所以对于这个怨敌呢，我们也应该呢做同样的观想哦，就是跟前面一样，其实呢无始以来啊，我们的这个冤亲啊是不定的哦，用这样的观想来灭除对怨敌的嗔恨，使我们的心能够安住在平等之中哦。那如果呢对于怨敌也能够做到平等，那最后呢就遍缘一切的友情来修平等心哦。所以他首先呢对于中庸的境界，然后再来对自己的这个亲爱哦亲友，那第三个对象是怨敌，最后就能够普遍的圆一切的友情。那如何对一切友情来修平等心呢？哦，那如果呢能够依照呢下面所说的来思维的话，那就能够呢渐渐的断除贪跟嗔啊、哦、这样的一个心态啊、哦。就友情方面来说呢，我们应该这样来想啊、哦，应该这样来思维啊、哦。一切友情啊，他呢喜欢快乐啊、哦，厌离痛苦的心情啊，都是一样的啊、哦。可是我们只对一部分的友情、哦、喜欢他们亲近、哦、然后去利益他们、哦、那对于另外一部分的友情呢却讨厌疏远、哦、甚至呢是这个损害恼怒他们，这样呢实在是不合理、哦、如果说我们真的说所谓的这个菩萨发心，我为什么还会有这个对象的差别呢？我应该对一切的友情都是呢、哦、这个像对我亲爱眷属一样，我希望他好，我希望他快乐啊哦，所以我们应该对友情呢做这样的一个思维哦。那就我们自身方面呢，我们应该这样来思维哦，就是呢，哦，因为我们也是呢，哦，轮回的太久了嘛，哦，我们是就是这个，在这个从无始以来啊、哦、轮回的生死当中呢，哪一位友情呢不曾百次做过我的家亲眷属？那我应该要对谁贪，又应该对谁嗔呢、啊、那这是修次中篇所说的内容、哦、因为啊如果啊我们，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大部分啊的思维都是什么，我们大部分时间的思维都还是在现世上面做考量，我们可能会害怕随着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增长，随着我们身体可能越来越多的慢性疾病或者是这个病那个病的这个发现，我们可能会越来越害怕死，会想到死后的事情。可是我们这个死后的事情也只打算到下一世而已，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还是为这一世考量，都是还在呢线下的一个境界，人世境界啊、哦、很多的这一个各方面啊、哦人事物、哦、在做考量。可是其实我们的生命真的是长劫以来我们已经轮回太多太多次了、哦、这个数不清的这个生死当中，那我们在数不清的这个生命当中，其实每一生当中也都会有、哦、这个母亲啊、哦、也都会有我们的这个亲爱的这个眷属啊、哦、所以一切众生呢他可能都是、哦、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亲眷、哦、乃至于我们有无量无量的这个过去，还会有这个无量的未来、哦、这些众生都可能呢会是我们的这个这个眷属。乃至于你看你现在在电视上所看到的东欧啊、哦、然后这个北非啊南非啊，这个全世界啊、哦、乃至于外太空所有的、哦、你接触到的这一些你认识人家人家不认识你的这些众生，他可能过去生也都跟我有关系耶、哦、不然我怎么看得到这个新闻，我怎么会认得这个人啊、哦、那这个乃至你在路上、哦、就是这个、跟你擦身而过的、哦、你看到说这个叫做什么交通事故、哦、有人就躺在那边、哦、或者你看到这个、这个救护车、哦、呼啸而过、哦、你心升起这一念的不忍，一念的悲悯，看，哎呀，你看到他躺在那边，那个身体不断，就是好像抽搐这样抖动抖动的时候，你心升起不忍。其实那个众生， 他可能过去是跟你都有深刻的关系，他可能是你的挚爱的家亲眷属。虽然在这个生生世世轮回之后呢，我们可能这一生结缘就是我就在那一个相遇的那个刹那就擦身而过，可是你对他就生起那一种就是悲悯不忍之心，那就是你过去跟他的那个缘又生起来哦。所以任何你在这个路上走，你是碰到看到这个啊年轻人那开骑车骑太快啊，呼啸过去，哎，看到实在是危险哦。然后这个很多年轻人他逞能嘛，他也不带这个什么，都弄得这个很危险。然后骑车子呢，看得真是让人家心惊胆战的哦。你的这种不忍心，可是他可能就是你过去式的弟弟啊，可能就是你过去的儿子哦，都是有关系的，不会是没有关系的哦。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说，哎呀，看到这个就想到自己的弟弟，想到自己的妹妹哦。那可能其实他过去真的就是你的弟弟，可能就是你的妹妹哦，不是因为他这一世哦，是因为不是因为他这一世哦，年纪好像跟我弟弟很像，跟我妹妹很像。其实众生的关系都是息息相关，乃至于我们这一会做哦，可能各位过去我们都是在同一个师父座下呢，一起学习佛法。然后那个宿缘未了哈，再继续呢，再继续一起修学佛法哦，都是有可能的哦。所以呢，我们如果去思维这个长劫的轮回，过去乃至于未来哦，其实呢哦，每一位众生呢，都曾经做过我们的家亲眷属，都曾经是我最亲爱的哦，那个就是可能是母亲，可能是我的儿子，可能是我的女儿哦，可能是我的孙子哦，就是，所以我们说。哪有什么、哦、要需要对他这个贪或者是嗔的呢、哦、如果说我们对于这个家亲眷属啊、哦、就是这个禁不住、哦、产生贪爱的时候、哦、那我们呢就要像这个月上童女呢请问经中所说的来思维、哦、我过去呢曾经杀害过你们，你们也曾经伤害过我，像这样的互相怨恨仇杀又怎么会升起贪爱之心呢、哦、刚刚讲的就是一切众生都曾经是我们的家亲眷属，而这边就讲到说呢，如果我们呢这个贪爱心呢一直呢很增盛、哦、因为有些人呢他这个贪爱心啊很炽盛的时候会怎么样，他变得很自私，他我就是坚持执着我爱我的这个儿子、哦、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这个婆媳之间很难相处、哦、因为这个婆婆呢她爱她的他爱他儿子，太爱太爱的结果，他排子。我们一般讲爱屋及乌，他不是，他的排他性很强，他的那个他的那个媳妇了，他就非常的跟他对立啊、哦。他的孙子呢，他也觉得说是他孙子还可以爱一点点，可是最爱的还是他的那个儿子，就那个排他性的非常的强啊、哦。所以如果这种贪爱值非常炽盛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想到说啊，其实我们曾经是。家亲眷属也曾经都是相互过，可能就是我是你的祖上肉啊，哦，就是这个彼此呢，哦，这个，哎，你吃我的肉，我宰你的命，哦，曾经也都是这样啊，所以结的缘很深嘛，所以这一次呢，不做家亲眷属怎么来酬业呀、啊？很难嘛，哦，哦，所以再加上呢，前面所说这个冤亲不定的过患啊，因为一切的冤亲的关系啊，转变得非常的迅速啊。也许先前呢是亲属，吼、哦，转为怨敌，也有先前是怨敌，然后之后转为亲属，哈、哦，这样一同来思维的话，那我们可以遣除贪爱之心跟嗔恚心。就是如果你贪爱的对象，你就要想到说，其实我们过去可能是仇家，哦，互相的伤害，互相的杀害。如果是你非常嗔恨的对象，你就要想到说，啊，就是我过去。最爱我的娘，我最爱的儿，那这样子呢，去这个思维，去把那个我们的生命放长远来看的时候，不要只看这一世的话，我们的心呢比较能够，就是能够平等。那或许有人问啊，怨敌是应该要舍的，那如果连亲属也舍，不是也生不起慈心的吗？那现在呢，取冤亲这两种对象来修舍，并不是要舍去这个亲属跟怨敌的心，而是要灭除由于执着冤跟亲 所升起的贪嗔之心，只有将这个分别心呢去除，才能够做到真正的平等。因为我们说这个贪爱执着的心跟慈悲心它是完全不相干的，不是说这个有些这个他这个爱执心非常的重，这个跟慈悲没有关系。因为其实爱恨两边的执着呢跟慈悲心它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社会新闻上常常就会看到啊，我们自己人生经验跟我们看到别人的故事乃至于社会新闻每天都是非常的多，就是很多所谓的这一些我们说这个这个家亲眷属或者是这一种亲爱的伴侣啊，他只要不合自己的意思的时候其实是相互伤害的，甚至是相互这个会杀害对方的，所以他这种爱其实是占有性的有控制性的，就是如果说不顺我的意我就会发怒，就是一定要在我的控制之下，如果不在我的控制之下我就又就会很恼怒，而且甚至会毁了对方，所以这里面并没有丝毫的这个跟慈悲心相关的特质，所以他要遣除的是这一种执着冤亲所产生的贪嗔，而不是说我们连对这个家亲眷属的这一种慈悲心都没有的意思。好，那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人觉得现在到目前为止，我们现在才上第三堂嘛，吼，对这个发起菩提心会有畏惧心，应该没有哈，应该都会升起非常欢喜心，能够接触到这个菩提心的教法。即使现在还没有办法升起，就是好像这个观音菩萨、地藏菩萨那样的一个心量，那样的这个誓愿力，其实我们自己虽然说。有的时候我们在人前不敢承认，可是我们其实每天在做功课的时候也都一直在发愿嘛，都是在发着跟这个佛菩萨一样的誓愿力啊。当然是面对人世境界的时候会有时候会心生胆怯，因为哎呀人实在太难搞了，宁可我们这个躲在人家这个大陆说什么写字楼办公大楼里面，对着这个叫什么电脑，面对电脑呢我们来做一些佛行事业 OK， 可是叫我面对人呢这个挫折感特别大，然后就是有时候觉得要发心呢哇想到就害怕，可是我们就是慢慢一直这样子去发起这样的一个心量的时候啊，因为这个众生有烦恼，我们的烦恼也不是那么少啊，我们也是有我们的烦恼，我们有我们的习气，众生有众生的习气，所以我们有人有脚的，他们也有人有脚的时候，在一起总是会有一些冲撞啊，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可是不管怎么样啊，我们每天回到自己的这个，不管是家里啊，或者你的佛堂啊，那我们都是还是要继续的发起菩提心啊。还是要继续的发起菩提心啊！那有些人会觉得说，那我除了那一个人驱逐之外，那先暂时先不要对他发了，实在没办法啊。那我们就不要圆，我们不要圆那个人，不要圆那个，我们就是我们其实就很多时候，我们圆的这个对象是什么？是佛菩萨。我们圆着佛菩萨，然后呢，就是在我们这个所熏修的，不管我们是修持普门品啊，或者是修持这个地藏经金刚经或者我们修持大悲咒，你就是你看你圆什么法门那你就是这个圆哪一位菩萨，你就依照这个佛菩萨的这个圣德来发起这样的一个心量。我们不要想说因为我没有办法对那个人发起，所以我就不具有菩提心不是啊，我们就是说这边会教我们渐渐的怎么样的渐次的发心就是可能就差那么一步吧，差那么一点点，而不是说我对一个人不能够发心我就整个就是败笔，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应该要发起这个就刚才讲的猛力心跟坚固心就欢喜的来发起这个喝淡众生使令他们离苦得乐解脱呢三界的痛苦，然后那个能够得到究竟以及眼前安乐这样的一个责任就是这些都是我们的责任这样子不断的来发起因为刚才讲了就是你只要具有大悲心的话，其实一切的佛法会来到你的这个面前，你也能够自然成就一切佛法，因为随着你的这个誓愿力，佛菩萨会给我们加持会加持我们的心力会使令我们呢能够有更大的勇气 然后这个更大的智慧力，更大的耐心去呢，就突破克服我们原本以为不可能达到的，不可能克服，不可能突破的这个逆境，所以不用害怕，其实佛弟子都嘛是勇猛无畏的，不是遇到一点点事情，还没碰到就把这个业障扛在自己身上，其实空壳子，没有那么大的业障，然后自己把自己呢，就是弄得很负担，很劳累，然后把自己吓得很厉害。修行是累积的，然后它是要有次第的学习的，所以后面也会讲到，就是说你这个菩萨道难行，你不要看到说经典上面舍身喂虎，我们也是想说找一只老虎来舍身，不是这样。你现在我们现在还做不到那里，我们可能看到老虎呼天抢地的快跑啊，不可能去那个嘛，就是我们照我们现在的心量跟程度，然后你尽量去做，然后你越做心量会越大，因为你知道你在做什么，然后你也知道，因为你经过学习，那有些人他只是说他欢喜做善，可是你不是，你知道就是照我们现在的心量去做，所以很多很多很多人在争议说这个大体捐赠啊，就是这个到底这个合不符不符合佛法的观念啊，那结果呢吵了半天呢，然后呢人家这个大德就告诉你说，根据经典来讲的话佛呢，释迦佛他过去本身他不是什么断气什么那个数据呢就是脑死啊什么心脏停止啊那些，他不是依照医学数据，他是你要我现在就割给你，我们看你真正的菩萨道他可以做到这样啊，你需要眼睛我就挖眼睛给你，你需要手我就这个断手给你，他不用等到什么临命中，你现在需要我全部身心都给你啊，他是这样可以做到。可是这叫危险动作，儿童摸鱼，我们现在就是儿童嘛，我们就对我们已经发心了，可是你毕竟就是我们说王子跟王还是不一样，他也没继承王位啊，他也没到那个程度，所以不要着急。所以你现在小王子你还不能够理国政啊，可是你将来你要理国政，你就是发了菩提心的人，就像那个小王子一样，他就具足贵族王族的种性，可是他还在培养的阶段，你不能勉强他就去做那个武士做的，然后做那个带兵打仗的事情，然后去这个那个什么对国家的这个大事下判决，因为他现在还不具足这个能力，他会做错事，而且他会恐惧，他甚至会憎恨，你刚才讲的没有错，会有这些事情，那都是过失。所以菩萨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他还是要怎么量力而为的哦。那我们不能说他做不到这一点就说，那既然经典这样讲，那大体捐赠根本不用吵了，他现在哪边需要我，可能这个哪边东非他有这个粮食饥荒，我们是不是去舍身去，不是这样吗？因为我们现在的程度还不到，而且这样也不合适啊所以这个菩萨道难行，都难行能行，可是我们还要量力而行，然后不同阶段的这个不同程度的菩萨他所行持也不一样，所以没有关系啊，我们就能够做到哪里就到哪里，可是我们的这个发心的这个意乐啊，还有这个坚定的心是始终不变的，只是我们知道说我们现在就是还不我能做到就这样，就是要一直保持一个意乐啊。所以像其实包括我们说最简单的这个布施来讲就好了，你说如果今天夫妻之间啊像现在有一个法律有一个规定可以夫妻财产分开嘛，如果今天就是夫妻他之间其中有一方其实都对佛法很好要，可是对布施这件事情彼此的心量不一样，有些人他就是说他一定要维持，就是说他的生活非常的 OK， 然后他就是拿出一部分他来布施，他来供养，他觉得说这是他非常心甘情愿甚至是欢喜心，可是他可能他的另外一半他觉得说我就是要省吃俭用，我要把我这个可能收入的一半以上主要都拿去供养，这是我欢喜做的事情，那每个人心量不一样，彼此不能勉强，那因为这样子会彼此就是会恼怒双方，所以这个就是他的心量到哪里他愿意做到哪里，只要他欢喜他一直保持那个意乐那样子就很好，其实真的不是在那个数字的多少，当然这个量也表示我们的这个舍心，可是每个人熏修的不一样不一定是他在这个 布施供养这方面的善根生哦，他可能在别的方面，所以我们没有关系，就是他欢喜栽培哪一方面的资粮，那就让他去多多栽培，只要是跟这个善根福德相关都很好。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